今天早上正道的题目是不用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
各位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早安，让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我天上阿爸父，感谢你一直以慈爱和诚实去待我们，感谢你在今年的开始，你已经在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动了善功。今年是我们要认真起来处理我们属灵生命的一年，今年亦都是我们要起来为你努力去作工的一年。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安静的来在你面前听你的话，求你帮助孩子将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又求你叫圣灵着你的话去叫我们的心意不断地出现更新而变化，预备我们去行你要我们去做的各样善事。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我们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属灵征战这个名词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被提到，在几日之前呢，就有好几位的姊妹他们在参加的查经团契小组里面刚刚就属灵的征战这个事情有个分享。那究竟属灵征战是什么战争？那么战争有几真实？同时这样的战争和我们有几埋身？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知道，神和魔鬼撒旦的战争一早就在天上发生，撒旦和他的魔鬼兵团在天上被打败，被摔倒在地上。但撒旦不甘心，就气愤愤地来到人的当中。虽然撒旦知道自己最终会被神审判受刑罚，不会有好的收场，但他不甘心自己一个人去受苦，他很想很多人跟他一起揽着死。于是人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战场，人亦都是成为了这场战争所争夺的目标，人亦都是成为这场战争的工具或者武器。这场的战争由我们被神拯救的一刻就已经是非常之激烈。当我们凭信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即是说我们本来是在撒旦的权势控制底下，但是神将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救了出来。很多出的电影和小说都是讲述人要想尽办法从一个没有自由、很多管辖、很多黑暗的事情的国家逃走出来，要来到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受到这个国家的公平照顾和保护。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三节这么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即是说我们本来是一个在黑暗没有希望的国度里面受到管辖，但神将我们救了出来，然后将我们交给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照顾和保护之下。但撒旦不会这么易罢休，但他正是和他的魔鬼兵团在人间和神作出一场又一场的争战，要抢夺回控制回有那么多人得那么多人。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发生很多的战争，当中有这个十字架的东征。当时的欧洲的国家和回教的国家就曾经不断地为了圣城耶路撒冷的控制而去争战，双方都想由对方的手中将耶路撒冷城的控制权拿回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场的战争是在我们人心里面的控制权的争夺战，不是只是发生在属灵的领袖上面，亦都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察觉到的话，可能是我们的心已经有很多的地方被敌人占据了，我们在这些地方上面已经跟敌人妥协，所以自然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保罗在罗马书正是大声地向我们呼叫，叫我们要清醒过来，叫我们不可以任由自己被黑暗的权势所控制。我们必须要为到我们的心的控制权去争战。那这场属灵的攻防战焦点是在哪里呢？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一节这说，这样你们向罪也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段经文的当看在原文是有想法上和思想上的意思，所以这场战争的焦点是在我们的思想上面和我们的想法上面。那这场战争牵涉到什么呢？在罗马书跟着的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这么说，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段经文提到很多样很多的事情，我们起码可以留意到有八样。第一样是讲到我们的身体，圣经在这里特别的指出是我们必死的身体，即是指我们的肉身。对于每一个因信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圣经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其中的一位圣灵是住在我们的身子里面，所以我们的身子就好像一个堡垒，有神的灵住在里面。第二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王权在我们的身子上面，而坐在这个王权上面他所说的说话，我们是会去跟从，我们会去服从。而第三样，争夺这个王座的战争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而第四方面就是我们千万不可以被罪得到这个王座的控制权。第五方面是在这场争战的当中，我们要小心我们心中的欲望可能会成为帮助罪去抢夺我们心里面王权的帮凶。第六方面，我们身子上的肢体是可以作义亦都可以作不义的事，是完全视乎我们去顺从哪一个在我们心中作王。第七方面是圣经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的应该只有神。第八方面是有一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留意得到，圣经说罪不是单单指一些行为那么表面，罪其实是一个力量，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警醒，要去防范。就好像一个士兵站在一个堡垒的城楼上面，他要时时刻刻的去察觉，去观察。那撒旦是用什么策略去攻击我们的心？撒旦的攻略第一方面是掳掠，以及去腐败了人心里面的欲望。圣经说撒旦是利用人心里的欲望，让罪去取得我们心里面的控制权。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二节这么说，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对于身子的私欲，英文翻译做 is evil desires， 或者是一个 passion， 即是很迫切很想要得到的意思，指的是人体的欲望。但是不是人体所有的欲望都是邪恶的呢？人肚饿欲望就是想去吃东西，口渴就想去喝水，疲倦就想去休息，心里面有问题就想跟人去沟通。人肉体上面有欲望是很自然的事，但圣经说罪是利用人肉体自然的欲望去控制我们。个方法呢，就是将本来自然的欲望罪将它掳掠了过来，然后将它变得腐败和扭曲。 變到佢完全同神喺創造人嘅時候嘅心意相反，然後變成對抗神、反叛神嘅慾望。喺聖經中裏面嘅士師嘅裏面記載咗一位士師叫做參孫。佢嘅故事係話，參孫本來係神所選用嘅人，但佢竟然好任性，娶咗一個外邦嘅女子大利拉為妻。本來一個丈夫去滿足妻子的要求是很正常，亦都是神所吩咐。但若果這個妻子是和敵人去相通，目的是要對抗神和神的選民，這個妻子不單止已經是腐敗，她更加是與敵人串通。他們參孫的要求是想傷害參孫，傷害以色列人。但參孫仍然去滿足這個妻子的要求的話，就是讓仇敵去控制自己，毀滅自己。同樣的，肚餓想吃東西，口渴想喝水是正常的，但被罪扭曲了之後就變成暴飲暴食。丈夫和妻子去享受夫妻的關係是正常的，但被罪扭曲了就變成好色淫蕩。有上信心會努力，會去努力是好的，但被罪扭曲了之後就變成好勝，好跟人去競爭。關心人的需要是好的，是應該的，但被罪扭曲了之後就變成好講是非和慚言。以弗所書四章二十二節的下半節這麼說，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漸漸變壞了。第二方面，撒旦是用肢體去作不義的器皿。如果我們不察覺到，仍然只管去滿足我們自己身體上面已經腐敗了的情慾的話，聖經說我們是將我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皿。這節經文的器皿在原文上面其實多數是指武器的意思，即是說如果我們順著已經是扭曲了、腐敗了的情慾去行的話，我們就是將我們的身體上面的肢體被罪用來作武器，去做一些不義的事情，傷害自己、傷害身邊的人，甚至傷害教會、羞辱神的名，令到仇敵可以有褻瀆神的機會。羅馬書第六章十三節這樣說，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皿，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皿獻給神。聖經說我們身體上面的肢體是可以行義，但又可以行不義。例如我們的口可以用來讚美神，但又可以用來講傷害人的說話。我們怎樣去使用我們身體上面的肢體，就是完全視乎我們的心是信服哪一個、跟從哪一個。當撒旦藉著罪去扭曲了我們的慾念去控制我們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就會變成為撒旦的武器。撒旦是用這些方法來到去擾亂我們的慾望，被罪去扭曲和腐敗。撒旦的伎倆是通常用一般真實的欺騙。在聖經中，我們知道撒旦經常會這種欺騙的攻略，就是講一半不講一半。通常他跟你講的一半是真實的，是沒錯的。他會告訴我們知，如果我們跟著罪的慾望去做，我們會有快樂和滿足。的確，順著罪的慾望去做是會讓我們有快樂感、滿足感。但撒旦隱瞞了事實的另一半，就是這些的快樂會很短暫，聖經稱之為暫時的罪中之樂，就好像一個季節一樣，只是一時是會走，又好像舊式的 fax 機所打印出來的文件一樣，是說慢慢淡色的，跟著這些字都看不到，同時那張紙自己會爛的、會碎的。近來在社會上出現了很多奸商的操作，他們會用很多的噱頭去吸引顧客，但他們沒有講到背後那些條款和細節， 他们所标榜的福利和好处就用鸡乸那么大的字去给你看到，但是背后的细节和条款就要用显微镜放大你才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个就是通常顾客签了同意书之后是很难去退出的，顾客好像被控制了一样，到头来顾客就只有损失和受苦。同样的，撒旦每次跟我们说这些欲望可以令到我们马上得到满足和快乐，我们是不需要等天上的赏赐，我们不一定要劳苦受罚，我们不用经历很多的艰难，我们是绝对有理由照着我们想做的去做。但撒旦不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享受的只是一时，跟着我们就要面对很多的痛苦和受罚，我们会更加的内疚，我们会更加的不安，更加多的灰心失望，但又好像被控制了一样，不继续做不得，最后甚至可能永永远远要在火湖里面和撒旦一起受苦。基督徒面对这场战争的秘诀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恩典之下，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这么说，罪必不能作你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使徒保罗在这里没有给基督徒一个清单，应该怎样去照着做，但在这里提醒基督徒，我们首要要记得的是我们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面对撒旦攻击，基督徒拥有恩典是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受死。保罗在罗马书用了种种五章的经文去详细解释人的罪和神 的恩典。保罗在这五章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神如何去表明祂对我们的爱？是基督的血令到我们可以被神称义，脱离神的愤怒和审判。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一节上半节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的属灵的军装去保护我们身体上面的要害的，是救恩的头盔，是公义的护心镜。在人的身上如果没有基督的宝血和基督的义，撒旦一定会打赢你，你每一次跟他争战，我们只会落得失败、绝望和内疚。第二方面是我们是与基督的死和復活聯合。在你上一次的信息分享已經詳細跟大家講了。然後第三方面是我們是因信被神稱為義。在哥林多後書的第五章二十一節這麼說，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我們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可以继续的抬起头来重新开始，是因为我们相信在我们在基督里面，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已经赦免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悔改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每一样的罪是大过神不可以赦免。面对撒旦的攻击，我们必须要谨记我们在恩典之下，而不是在我们的行为律法之下。面对撒旦，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面要去改变。当我们记得自己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之后，保罗吩咐基督徒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在思想上面去改变，心意要有更新。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一节上面就这么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想法。在属灵的争战的前线上面，当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我们就会奋勇的去做。在一套小说的电影叫 Lord of the Ring 里面，当魔鬼的兵团去攻击人类的城堡的时候， 人裏面的軍長和君王，他們都會向士兵發出激勵的說話，讓士兵清楚地明白和相信，在戰場的前線上面，你不去殺死敵軍，敵軍就會殺死你。當士兵知道自己是在生死的邊緣，每個士兵就會為到自己，為到家人奮勇地去殺敵。同樣的，保羅大聲地去提醒基督徒，我們必須要和扭曲腐敗的慾望去爭戰。我們不去控制自己的慾望，慾望就會控制我們。被慾望控制了，我們的身體就會被罪用來做不義的事。和慾望去爭戰的方法，是在我們思想上面看自己是死的。我們的思想應該和我們所相信、所決定的是達到一致。第二方面是，我們在慾望和神之間，我們去選擇神。如果我們的想法和我們想相信是一致的話，我們就應該在慾望和神之間去選擇神。在羅馬書的六章十二節，所以不要用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個 key point 係喺順從邊一個身上。呢段經文話俾我哋聽，基督徒同世人唔同，主要係喺我哋生命嘅取向上邊所作出嘅選擇，同呢個世界唔同。同時，基督徒向慾望說不，亦都係同呢個世界人所發出嘅口號有唔同。世人的口號講說不，所強調的是人的意志、人的能力，但基督徒對罪的說不，是基於我們在神的恩典之下，是基於我們相信的和我們的想法是一致，是基於我們愛慕神所應許的多過罪所應允我們。我们的思想和心意一致同意的时候，我们会同意自己是已经和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我们选择去跟从神，不选择去跟从肉体的情欲。我们选择神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选择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自己的肢体作器皿献给神。保罗用了五章的圣经，整整五章去解释因信称义，然后在第六章才告诉我们听我们要去怎么做。为什么？是因为因信称义是基督徒能够与罪争战的基础，因信称义亦都是基督徒迈向成圣的基础。我们对撒旦对罪的争战是不会成功，除非我们要克服的罪是已经被赦免，我们能够在实际的生活上胜过撒旦和我们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受死，让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行为之下，而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在属灵的战争，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个选择上面的战争，是一个爱慕上面的战争。我们是去选择神，还是去选择罪的欲望？选择神的话、神的应许，还是选择撒旦的谎言？选择神的恩典应许，还是选择罪的噱头？基督徒的生命是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出自我们心里面所爱慕。我们不可以只是讲信服，而不是因为我们爱慕神多过爱慕罪的欲望。我们不可以只是在那里讲认同基督是真理、是主，而不是因为我们真是爱慕基督。我们都不可以只是在那里谈论属灵的争战，但我们的心里不是爱慕成为圣洁、 多过爱慕最终之乐。若果以立家要成为有生命有见证的教会，我们必须要在思想上和我们所相信上是一致，我们必须要在爱慕神上面和我们口所讲的真理是一致。但愿在神的恩典之下，神会继续叫圣灵藉着神的话，让我们的心意能够不断更新而变化。我们不单止察验得到神的旨意是顺转可喜悦，我们盼望的是我们更加能够爱慕神，爱慕祂的旨意。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同唱回应诗《如鹿渴望》。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在我学的时候是听英文。在这里他们提到的就是说，比起金银，我们究竟哪样东西能够更满足我们的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大君王，但是他却称我们为朋友，是弟兄。他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是唯一的帮助，让我们的心，我们都是会去有一个爱慕的心去敬拜他。让我们一起起立去唱这首歌。齐低头祷告，我哋天上阿爸父，你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藉着你嘅爱子耶稣基督，将我哋从黑暗嘅权势拯救咗出嚟。感谢你让我哋今日能够站喺你嘅恩典之下。天父，撒旦嘅攻击系几咁嘅猛烈，撒旦嘅谎言系几咁嘅诱惑，但感谢天父你对我哋嘅应许。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一定得胜有余。 求天父你怜悯我们，体恤我们的软弱，求你叫圣灵不断地藉着你的话去更新我们的心意，叫我们的信心得以被坚固，能够明白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叫我们能够爱慕主更深。求你带领以勒家继续走在成圣的路上，帮助我们能够为你打美好的仗。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会众请坐。